今天我们就继续上一次，上次讲了我们基督徒的五种与神与文化的关系，但是第五条我没有讲，今天我们就要重点的把第五条跟大家有一点分享，而这第五条正是最重要的一条。这第五条有些观念可能弟兄姊妹过去没有注意过，但是这些观念既然是从圣经中来的，又对我们有莫大的益处，所以希望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大家都能够从这里面得益。这第五条就是神能转化文化，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文化因为受到人的堕落的影响，受到罪的污染，所以文化也就带着堕落的色彩，带着罪的影响。文化我们再强调一句，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知识范畴，实际上它包括着非常广泛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要特别清楚，对于文化有个正确的了解，当我们讨论许多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清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有形无形的成果，这都是文化。人为活着，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为了需要创造的、传承的、享用的，大多数都是文化的范畴。它有物质的方面，有精神的方面，有家族结构，有社会组织，甚至是国家、社会、制度等等等等。所以文化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就知道历史不过就是讲述文化的变迁、沿革、邦国的兴衰、社会的进步等等等等。所以历史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影响历史，反过来在历史的变革和转化过程中间也对文化有影响。时间的推移，人的文化观念许多问题都在发生变化，有些是向好的方面发展，有些是越来越坏。但是从人全然败坏的这个观念出发，整个文化理念应该这样说，它都被污染。可是神的恩典托住这个世界，还没有到神审判的时候，神给人留下的还有一些道德的良知，还给人留下了许多为人的基本的观念。所以我们说人还有一定的神的形象，这就是神的形象表现在道德层面，表现在理性层面，表现在各方面，也就体现在文化中间。当神救赎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记住我们个人跟神是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神不仅救赎我，神救赎的是一群，这群人是他在创世之前拣选，然后在时空之中救赎，而这个救赎的人正好又是一个文化人。当神救赎人的时候，人的生命的改变、观念的改变就体现在对事物的认知、对各方面的改变，这个改变也必然体现出一种文化形式来。当你被动的逃避文化的时候，你躲起来不想进入文化，实际上你还是在你个人的文化中间。像我说那些美因人躲在山里头群居，他们也构成了一种他们自己的文化，不过这种文化跟整体上社会的文化有隔阂而已。当修道士躲到山里头去修行，自己在那里朝见神的时候，他认为可以避免世俗的文化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他正好要建构的一种修道士文化。所以人不可能脱离文化， 今天神告诉我们说，神救我们，叫我们发光，每一个人发光，发光给谁看？黑暗和光明之间就有一个对应关系。之所以光，是因为要我们在黑暗里去发。如果我们这些光明的人都躲到太阳地里头去，那太阳比我们亮得多，用得着我们干什么？所以光明它的作用就是要进入黑暗，在黑暗里发光，然后进黑暗里面能够被光转化的转向光明。黑暗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光，他不知道什么叫光。靠谁来知道光？靠我们。所以这个社会，这个文化里面的各种黑暗，都因基督徒在里面的生活发光，应该有所照亮，应该有所改变。固然人是败坏的，人将来是要受到审判的，但是神的爱不仅仅体现在要从其中救赎出一部分人来。大家要知道，人都是神造的，既或你背逆他，既或你沉沦，神仍然在今天普遍的恩典里给人一种生存生活的环境和一定的享受，使人真实在这个环境中间，他得到了神的恩典，他虽然拒绝神，不认识神，有一天在大审判中间，他也闭口无言。文化的改变是神要我们承担的一个任务，我们要看见这一点，我们就要相信神不仅改变我们，神也要改变文化。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多要可谈的。我们要知道，文化可以被神转化，文化本身是有堕落的问题，但是基督是人类文化的改造者和拯救者。这些方面，很多古代的神学家，像奥古斯丁、加尔文，后来的卫斯理，他们都是这样的观念。由于这样的观念实行的结果，就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加尔文曾经在日内瓦参加政府的管理，他就极力在这里面用他的理念来推行这文化的改革，起了很多作用。约翰·威斯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道者，他一生在马背上50几年为主传道，走的公里数简直据说长达5000公里，多少公里。他在整个英国国土上宣扬神的救恩，同时把人带进一种圣洁的观念，以至于当时在那个时代，在英国的本土中间，在基督徒中间就有一种很大的圣洁运动。这种圣洁运动不仅体现在基督徒中间，也扩展在英国社会里，所以英国社会才能够有相当多的年代的稳定。这些问题就说明，实际上客观上，许多我们在前面的神的仆人们、神的儿女们都注重这个问题，而且在那里实行。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看见，神拣选了以色列，神把以色列从万民中召集出来，使他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的时候，神向他们说话，把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特别有福的一个民族，他们有了神的圣言。他们有了神的圣言以后，这种圣言的实行体现在这个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知识、道德、风俗、习惯上，就形成了一套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的特色。这些就是以色列文化。大家可以在圣经里面看见很多文化的问题，神也刻意的在指导我们，叫我们懂得应该如何用我们人的行为来回应神的呼召。比方我给大家打个比喻，大家如果仔细的读生命记，就会看见神在那里指导人如何改变他的文化。举个小小的例子，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有很多规定，有一个规定大家注意没有，在申命记23:13那里讲，说你如果要大便应该怎么办。你说神还管人大便？神管，通过一个如何处理大便带出一个敬畏神和圣洁的观念。小小的大便能够反映这些问题，反映所以说你要带一把铁锹，在什么地方你大便啊完了以后，你要刨点土把那大便掩盖起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阴中行走，所以你要圣洁。大家去看神教导我们如何改变，所以以色列的习惯，他们那种爱干净的特点是因为神教导他们，他们一天要洗多少遍手，是吧，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的习惯。在那个时代，在医药卫生很不发达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利未记》，就是人家教导人很多很多卫生的东西，演变成以色列到今天的很多的观念。这一点我就跟大家讲，实际上文化是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从这一点来考虑，就知道文化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大家如果有机会读诗篇150篇，很爱唱那首赞美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怎么赞美他？用各种乐器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是吧，用拔拔拔，用各种各样的乐器高声唱赞美，击鼓跳舞赞美，这是以色列文化的表现。大卫在耶和华的月柜前极力跳舞。现在有很多人，尤其灵恩派，就说你看神教导我们敬拜他就得跳舞，就得大声的怎么样，于是就在形式上学习这种表现。其实赞美诗里面，诗篇里面表现的是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对神赞美的一种形式。我们今天所要学的不是形式，而要懂得我们如何用各种各样的文化的特点来赞美他。也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一定要站起来跳，你不一定要举手，你愿意静默你就静默，你愿意跳舞就跳舞，神不限制你。我认识一位主内的长者，今年现在故去了，他非常高兴的时候他就跳舞，70多岁了跳舞震得楼板直响。因为你们就觉得很奇怪，这老头怎么了？哎呀，他心里非常喜乐，他愿意表达。你学吗？你不用学，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有一颗向神的心，带动了他的一些行动。所以从这些方面大家仔细去读经，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体会。我再举个例子，蒙头的问题，蒙头到底是神的规定还是人的文化？蒙头在基督徒信仰他以前就有蒙头，还是信他以后才开始蒙头？大家知道吗？现在很多地方都蒙头，为什么蒙头不知道，反正圣经说女人要蒙头，聚会的时候要蒙头。其实蒙头就是文化现象，那个时代的中东的女子都蒙头，到现在也蒙头。基督徒信了以后觉得神给了我们自由，所以很多姊妹们就不蒙头了。保罗就教导人为什么要蒙头，哎，保罗还管文化的事，而且还把文化的一些具体问题提高到神圣的层面。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刚才就讲过，神主导文化，因为许多文化的东西本身有它好的方面。一个女子在当时的状况下，她的蒙头与不蒙头代表着这个人是一个贞洁的妇人，或者是一个淫乱的妇人，是一个正当的妇人，或是一个妓女，所以妓女不蒙头。那姊妹们，当时的姊妹们以为你自由了，你就可以不蒙头了，这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做法。 所以保罗就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姊妹，我们应该是个贞洁的。而且保罗就从这一点文化中间看见一点神圣的亮光，告诉我们说蒙头的真理，于是蒙头就有了真理的一个概括。所以文化中间有很多问题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很深思的。你去读传道书，传道书讲了大量的文化现象，人应该怎么做人，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君王应该怎么样，夫妻应该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现象都叫我们认真去做。包括弥迦书跟我们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是叫你在人中间与神同行。你行公义，如果你是一个在荒野里面，你的公义怎么体会？你好怜悯，你根本没有在人群中间，你怜悯谁？这一切都叫我们在人中间为主发光。所以请记住，光是照在人前的，光是照在黑暗里，而光的聚集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表现，于是也就带来一种新的文化的体现。所以基督徒的文化责任就是为基督做见证，表明基督的救赎改造大功。你对一件事情的处理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就要想为什么他不一样，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诚实，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很软弱，软弱到几乎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有没有跟别人完全一样的基督徒？没有，从定义上没有，因为基督徒有属天的生命，世人没有属天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你可能因为软弱远离主表现不出来，但神知道你有。反过来，你只要有一颗幼芽冒出土面，你就与人不同了。所以光有大有小，你这个光是放在斗底下看不见，也不等于没光，不过被遮起来。神不喜欢，神要我们照在人前，哪怕小的像萤火虫，神也让我们照在人前。所以萤火虫的光在晚上就显得分外的明亮，白天有萤火虫它也照样发光，你看得见吗？在黑夜里就看见了。弟兄姊妹，我们哪怕都是萤火虫，但愿我们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求你让我在人群中为你发光。小小的一点不同，长远的就可能给人改变。基督徒对文化的改造工作，应该说主在来以前是不能完成的，因为必须要接受审判。这个世界的败坏的审判，恶者的审判完成了以后，这个整个的形势就变了。但是今天在这个时代之前，我们一定要尽量的把福音融入文化中，表现基督。同时当我们融入文化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在改变文化，也可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就救赎了文化。有一位弟兄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忘了名字了，但是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在任何事情上必须体现三个方面，就是神创造的荣耀，人的堕落的败坏，和基督救赎的。他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画画，你画画你就要画出神创造的荣耀，或是你画画要体现出人堕落的败坏，同时你要带出来基督救赎的恩典。你做音乐，你干什么，你要注意这些为原则。这样去做的话，你就知道你有什么方向，你要表现什么。那么在这里头，关于这个基督徒的改变文化的方面，我在提第二点，家庭 观与社会观的问题。家庭实际上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就是文化关系，同时人和人的关系又是神的形象的构成。神的形象重要的表现在神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等等等。当我们建立一个家庭以后，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互相的关系。你想逃避吗？所以修道士不结婚，他们当然自以为不结婚是圣洁的，自以为不结婚是逃避情欲的，其实不知道情欲根本的情欲是美好的，是神给人的极大的恩典，只是你滥用了以后就变成罪。那么论到家庭，大家谁都不会说的，这个家庭不需要改变，因为神有启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要求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对家庭的要求。所以大家记住到父母儿女的关系，对吧？讲到丈夫妻子关系，这些关系建立在家庭上，体现了神的恩典，同时把这个家庭的形式以基督的恩典概括出来，形成一套规律，我们就要有文化了。人之间、社会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啊？也是这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整个西方的文化中间有一个特点，就是人权。为什么有人权呢？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中间没有高贵的和卑下的分别。所以既在上帝人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也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人人平等，就演变成今天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文化的观念起源于哪里？起源于我们的神。所以在社会中间照样要表现出基督的文化，基督徒的文化呢，就是把爱人如己体现在社会中。家庭神赐，我们就必然承受家庭的责任，社会是神安排的，我们也必须承担责任。在家里头我要发光作盐，在社会中我还要发光作盐。一个修道士走到山里头，似乎自己圣洁了，他却缺失了这一大块，就是他怎样去爱人如己。有的修道士是非常好的，比如我提两个，一个叫做桑寂会，一个叫道明会，这两个修道院、修道会都是主张修道是个人修道，虽然他们不成家，但是他们贫困，他们的目标是在社会中间为主做工，所以起了很大的文化作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在社会里面，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实行基督要求我们爱邻舍的教导，所以我们的社交生活是发光的机会，工作、学习、文艺、体育、政治、生活各个方面，虽然多受堕落的影响，但是都有机会让我们去发光。现在实在是我们发光的机会，弟兄姊妹，因为世界是黑暗的。有一天主再来了，我们都盼望主再来，那时候没有一个星光，有神和基督的光光照我们，我们都在荣耀里，那天也没有黑夜。那时候我们的弟兄说，我得使劲发光，这是好机会，我大大发光。我告诉你，每个肢体都有光，您那光啊照了半天，你还在光中照光，互相光，当然好。可是呢，今天更大的责任是在黑暗里头。请记住，我们的言语行为既有个人性又有群体。我们如果想到我们做的一切不仅要以个人来为主发光，而且要带出一个理念来，因为我们遵循的是神给我们的教导，体现了 神的启示在我们身上的回应。所以请大家看一段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4-6节，4-5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当然这段话保罗主要是讲到嫁娶食物等等问题，但是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如果信而明白真道，感谢着领受，你就会知道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记住神所造的啊，你别弄出一个很败坏的事也扯不正东西。在社会中间，在文化中间，有很多东西是出于神的，因为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所以今天你在作为一个人生存的时候，你要知道在这个里面你看到很多的问题，你首先要站在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然后对问题才能分辨清楚，所以我们才能够体验人间的痛苦，人心的败坏，同时我们要用以友善热情的方式与人交往，用爱心和真诚投入的关心别人，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当做的事。当你做这一切的时候，你要记住你为主发光，同时是赋予了你百变能换的。我们不是退避的隐居者，我们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中一种洁身自傲满了煎熬的，我们乃是在这里欢欢喜喜的靠着神恩典去为神做工的一群人。这我愿意跟大家讨论一点关于改革中的开始，就是加尔文。加尔文是当然跟路德马丁先改教，然后加尔文他许多观念的阐述对今天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加尔文有个基本观点，他认为职业是不分圣洁的和世俗的，只要是职业。他的原因就来源于彼得，大家知道彼得有一次在一个削皮匠的西门家里，在房顶上祷告的时候忽然饿了，神就给他看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一个大布兜从天上兜下来，什么动物都有，然后神就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从以色列的文化里面，从神的教导里面，那道教不分蹄，分蹄不道教的是不能吃的，可这里什么都有。彼得说不可，俗而及不洁之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神说什么？神所造的没有俗而不洁，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但是为什么要对以色列人特别分别出来呢？其实神是教导他们如何学习的。一个人的学习分别是从很多一般的事物开始，但是这个学习分别不懂得神叫你分别的意思，最后变成了一种教条，就是叫做律法主义。加尔文就告诉我们说，职业也照样是没有圣洁神圣的和通俗的问题。他说社会经济理论思想如果不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就任何客观的在社会上的、在经济上的、在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与社会的状况不符合的时候，他说你要在信仰的显微镜上重新检验。今天任何问题，我们基督徒要树立一个观点，就是任何问题一旦出现你觉得很难解释的时候，你先回到神面前来看这问题，你在神面前你来看问题，然后你慢慢会搞清楚。所以加尔文他相信一个正常的生活就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属灵的，一方面是属世的。他说任何有关于神圣和通俗的区别都是人为的，把神圣和世俗分开来就有破坏性。如果一个教会和牧师完全不理会社会的经济活动，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这句话今天很多牧师大概不会认同，我想我们聚会里面的传道人也不大容易认同，我还管这呢，我就管讲传道神的话。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没有文化关怀，我们就差了一大截。加尔文说你不负责任，他说宣传基督的精神是教会的责任，正是因为这样，我就有义务透过这一切把基督的精神表现在社会上。如果你有条件影响国家的领袖、政府的政策，甚至如果神给你一个机会你能够当官，你就为主去当官，好好当官，把基督的精神体现出来，而不是逃避。他说信徒要介入经济和社会，这是教会的权利，而且是义务。金钱是上帝实现神圣救赎计划的媒介之一，钱为贪财为万恶之根，是圣经说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在前头那个贪上。如果没有这个贪，那么钱用在正常的地位就是好的，对吧？所以我们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问题是你这个钱怎么用。他说旧约的先知如何传讲神的话，今天的神的仆人也照样接受上帝的呼召，他有一个监督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实施保护穷人，增进保障社会福利。他说圣经教导我们，如果一个有钱的人愿意为穷人施舍上帝所赏赐给他的财富的话，他们必定得到加倍的财富与上帝更大的祝福。人类，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回到神面前归向神，我们的本性才能够改变。从本性来说，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就成为人本性中一个关键性的词。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特别把贪心提出来？若非律法不许可我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那说明你还不懂得你自己有贪心，但实际你在贪不在贪？实际上你还是在贪，但因为律法告诉你不可贪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贪不行了。所以诫命是好的，但是诫命来到我就死了，罪就活了，就是这一次贪心就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重要表现。贪心怎么改变？他说只有借着救赎，人类的本性才能从贪婪转向慈爱，从自私转向关怀，从对金钱的崇拜转向正确应用金钱。金钱的好和坏在乎你如何用，唯有透过基督和教会，人才能与神间的完美的交通在今天的社会中间建立。如果我们没有拥有世界财富的所有权，那么没有人有权剥夺它。这个世界一上一切都属于神的，我们不过是上帝的管家和仆人，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上帝希望我们怎样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加尔文说我们要注意，任何人拥有财富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万物的主宰所分配的，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向别人炫耀自己的财富，如此一来上帝的主权就会破坏了。你老夸你自个有钱，你多么的有钱，你小心上帝的荣耀在你面前被破坏了。但是用爱心 分配财富，同时还要知道如何分配。上帝所赐的爱心就是我们衡量的标准，基督徒心中充满了上帝的爱，他就能够在经济上做出正确的判断。你有钱吗？你钱为谁用？为社会用，建立基金会，帮助社会进步，好不好啊？好事。比尔盖茨搞一个基金会，把他最多的财富投入社会，好不好啊？好。比尔盖茨的做法其实就是基督教文化在西方人的头脑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我们中国人积攒财富就为这些，积攒财富就为了子女。他们的观念是积攒财富显示上帝创造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有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我有能力发财，你还没有呢。但是发的财不是为我，发的财回归社会。或是你一个基督徒，你用你的财富来帮助教会的贫苦人，你来帮助推行宣教事业，你把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奉献到神面前，好不好啊？好。因为你要认知到一点，你所有的都是神给你的，你不过就是神的管家。今天神给你这个地位你可以享受，但是如果你只为自己享受，你就羞辱了神。约翰威斯理做过很好的一个榜样。当初约翰威斯理很穷的时候，他给自己规定了，他说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因为都是大家奉献的，所以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是多少钱，就是基本生活费。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生活费可能还不大容易达到呢，以后嘛慢慢慢慢就有了名了，成了著名的辅导家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奉献就很多了，教会也建立起来了，那个威斯理得到的奉献的多得不得了。威斯理的决定就是我还用我当初规定的那一份钱，其他的一律在教会里为神的工作。当然大家不要一定要效法威斯理，我只说他的心和他做出的榜样让我们看见神叫我们做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应该如何管家。姜荣还说，如果基督徒祈求神为他预备一个终身的职业，那么大家都要尊重他，教会要尊重他，社会要尊重他的选择。如果他是为神选择这个职业，我们都要尊重他。这个选择他的目标如果是要做这种商人或者发财，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从神领受了神对他的呼召，他是凭信心跟随主的。神对一个人的工作的允许和这个人拥有的财富和地位是没关系的。神呼召你，叫你去做你那个职业叫什么来着，那你就好好做，你努力去做，你为主去做，神就赐福给你。他这里有应许的。职业这个词很有意思，职业大家知道原文在德文里面是当初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的这个词。这个职业原文的意思又当天职讲，今天我们讲天职是吧，大家叫天职。什么叫天职啊？天给你的职业就叫天职，英文叫 calling。 英文更有意思，又叫做既叫职业还叫神召，神呼召你。所以这个词原来来源于圣经，它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安排你工作，这叫职业，上帝安排你的工作。今天我们就要想，今天你做的工作是不是上帝安排的？职业就有呼召的意思，呼召乃是上帝用他的手指着你说，我要你这样生活。所以加尔文说，只有那些不道德的、不义的职业禁止或者不予参与，其他的正常的职业我们都不要轻看它。各种职业之间 没有高下尊卑的分别。你是传道人吗？全世界吗？好。你是 sales 吗？好。你为神做 sales 好不好？好。你为神做演员好不好？好。但你选的东西是不是神喜欢，那你要去衡量。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是为上帝做，所以人被创造的目的乃是要与神同工，而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干。当你与神同工的时候，你靠着神的恩典去做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有上帝赋予他的天职，所以每一个人的工作本身就被圣化了。你不可以剥夺别人为上帝工作的权利。人被创造就是为这，所以商人的工作本身没有可以非议的，但是如果用欺诈达到目的另说。不诚实不只反映一个人的不完全和堕落的罪性，更坏的是代表了他背叛神所托付给他的管家的责任。这个就提得很高。不诚实不仅是违背了他的本性，反映了他的罪的问题，更重要了他背叛了神。所以说每一种职业都应该在某一个方面为了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贪图暴利投机的行为应当被禁止，但开工厂加尔文特别赞成，那个时候开工厂就开始被赞成了。他认为这样的投资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来源。他说祈求上帝祝福这样的企业，因为他不违反基督徒的原则。企业家把他的精力与资源贡献在一个属灵的企业上，当然可以合理地向上帝祈求他的事业成功，只要他的目的不是为谋一己之私利。基督徒应该向上帝祈求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而且唯有上帝能成就我们辛劳的代价。所以他说，不管我做什么，我都有义务祈求上帝赐下祝福，使我的努力不至白费。如果我有任何收获，我第二个义务就是将感谢归给神，他一切为了主。他也相信在今天的社会上，在文化中，我们做的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天职，我们要努力。就加尔文的思想是很特殊的，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如果大家的书店里就可以买到一本书，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是马克思韦伯。这本书在书店里有售，是一本很经典的书。这本书他提了几个观念，他说啊，加尔文教派的影响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他说还发现许许多多最注重基督教虔诚的精神形式的代表人物出自商业圈子，很多最热切的虔诚的基督徒都是这种商人出身，令人感到意外。我不知道今天的商人中间有多少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因为商人的范围包括我们这位，也包括我们这位，也包括我们这位，你们都属于这个范围，是不是？都可以比我们这些人容易发财，但是你们也可能不发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完全可以在这个范围里为主义发光，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片特别黑暗需要光，神就把你们差遣到这里面去为主发光。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逃避，不是回避，而是要搞清楚今天主啊，是不是你要我从商的。如果是你要我从商的，好，我尽心尽力的去做。当然如果不是主，你是为了发财或者出名，那就你说了。最关键问题是你和神的关系是否从神领受了你这种职位。 所以说基督教的伦理宣扬的至善就是一条，就是尽可能的多挣钱，但是这种挣钱的目的不是为了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而首先是没有个人的幸福主义、享乐主义掺杂在其中。这种至善认为就是目的，挣钱就是目的，挣钱不是为自己，挣钱是为了神的名得荣耀。而且还说呢，为什么要挣钱呢？因为圣经上说，你看见殷勤办事的人吗？他站在君王面前，引用了箴言书22:29。所以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常以经以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是一种美德和能力。人完成了圣经给我们的地位，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讨神的喜欢。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